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也是一章蛮关键的圣经。这边讲到施洗约真的按照神的先见定义，到了时候他就出来在旷野传赦罪悔改的洗礼。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爸爸撒迦利亚，因为在生撒迦利亚，在生施洗约翰这件事情上，撒迦利亚是有很深的经历，他不相信以至于不能讲话，等到真正怀孕日期满了，生了施洗约翰以后，他才能够讲话。他讲话的时候好像是神给他看见将来这个儿子神要怎么使用他，他要怎么样一个情况都讲得很清楚。但是这是超越在当时犹太人祭祀体系里面的一件事，因为撒迦利亚是祭司，所以假如说当时祭司的体系能够有用，干嘛还要神为什么要拣选一个人出来以后怎么样来预备主的道？其实预备主的道就是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就是让人能够真正悔改。其实祭司不是已经接受神的一个使命跟托付，在成为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以献祭的方式能够来赎罪，不是吗？很显然的，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神用这样一个方式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慢慢怎么来献祭也是徒居形式，到以后慢慢到最后变成祭司也是徒然的设立，就变成怎么呢？有其名无其实，这样一种光景怎么呢？所以这个祭司体系上帝不能再使用了，以后怎么呢？神就要拣选人。那么这在圣经里面拣选先知也好，因为讲到施洗约翰是先知的，所以在神拣选先知起来来做神的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也可能是祭司，也可能不是祭司，所以这个人的身份出生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是神能够拣选他出来，知道这个人会顺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行，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神就能够拣选他。我交通第一点，这个在什么地方？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人，他没有办法不在规矩的里面行事，而今天的这个所谓基督教的规矩已经是有其名无其实，而他又不能够真正的脱离这套东西的时候，神知道，神能拣选他吗？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呢？因为今天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嘛，就你只要深入一点进到基督教里面去，你就发现今天多少在基督教里面是只有名，只有其名没有实，而怎么样的，很多人还没有办法从这样一个只有这样一个名的里面没有办法跳脱出来。那么神要改变这个实质的时候，或者要让这个实质成就的时候，会去拣选那一些跳不出这些的人来使用他们，这是不有可能的嘛，不是吗？今天有很多人好像这是件非常吊诡的事情，一方面又知道现在的情况他自己也不满意，知道也不满神的心意，但是怎么样，他要维持那个名分的事，结果怎么样呢？维持了这样一个祭司的体系，到最后变成了已经失去了这个整个祭司体系的作用，百姓也不悔改，对不对啊？就是去献祭，是不是啊？这个也不悔改，那么不悔改献祭有意义吗？这就是难怪神要拣选撒迦利亚，让他生的孩子能够有一天起来突破，或者说神已经把这个祭司体系废掉了，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要这个施洗约翰出来怎么样呢？来传这样一个为主预备人的心，将来来接受救恩。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的主这个来到世界上时，他就开启一个 崭新的时代，让一切旧约里面的形式都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成为实际。那么今天同样，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在教堂的里面所做一切的疑问的东西，包括聚会，你觉得不是疑问，做到最后你不能改了，就是个疑问，就是不能够达到某一种聚会的目的的时候，还要坚持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疑问，你同意吗？那么今天就算有个人改变了这个疑问，好像是被神拣选的改变这个疑问，这个改变这个疑问呢，是到底是又开始创造了另外一种疑问，以后别人要改他创，别人改他改变了，他也不允许别人改变的时候，他不是又在落在另外一种疑问的里面。这就是今天好像基督教的一个宿命，是一个宿命。当我们真是愿意顺服在神底下的时候，像施洗约翰的时候，你看施洗约翰是个祭司，他应该在，他不应该在旷野，他是应该在圣殿，不是吗？不是吗？什么叫做时间到了他才出来呢？你知道哈，祭司时间到了是30岁才能够在圣殿里面当职，不是吗？那么耶稣是几岁开始出来传道呢？是30岁出来开始传道的，不是吗？那么耶稣出来传道以前他受洗，不是吗？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讲，我在想施洗约翰大概就是三十岁半或者是这个样子，因为施洗约翰只比耶稣大半年6个月嘛，不是这样吗？假如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这个施洗约翰从生下来一直到30岁，他可能因为他是个祭司的儿子，他受的训练也是许多的怎么样来做这个祭司啊什么这些。等到了时间一到的时候他就出来，这边讲的是，我真的我在读说什么叫做那是有施洗约翰出来，他从哪里出来？他从圣殿出来吗？他可能到圣殿刚刚当职没有多久嘛，还从家里出来，还从哪里出来？他这个出来容易吗？他是个祭司，不在圣殿里面当职，已经30岁以上了，不在圣殿里面当职，而跑到旷野里面去，他应该吃的是什么？他应该吃的是祭物，现在他在旷野里面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应该是这个祭司的袍，以弗得当时是应该这样，他现在穿的是什么？他现在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容易吗？容易吗？今天就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疑问聚会的里面，而这个聚会已经怎么样？这个啊，每一个教堂里面做礼拜都有安排领诗歌的，但是这个领诗歌就是都有唱诗的，唱诗已经没有办法让弟兄姊妹真正进入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也可以一直维持嘛，你维持。但等到时间到了，有没有怎么样？神兴起一个人。把这件事情稍微怎么样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的时候，到底他是大逆不道，还是我们应该到他那个地方去跟随他？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施洗约翰出来传洗礼悔改的道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发现有许多的人怎么样，就有许多的人到那里去跟随他，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应当悔改，你们不悔改带着祭物到圣殿里面去给我们献先知先祭也是白白，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没有赞美的心，就是按照我这套仪文一天到晚翻开来唱唱歌也没有用，就是我比较用大家简单能够了解的话，那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真是要唱歌，就是要有赞美的心。那么好，有很多人愿不愿意，他听到了像施洗约翰这样类似的话，从仪文的里面出来进入实际的当中去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晓得怎么样，有的时候想想施洗约翰他就是愿意到旷野去，他爸爸怎么想呢？我这个儿子是祭司，他爸爸不准他去，他能去吗？还好他的爸爸怎么样呢？他的爸爸是被 圣灵感动，知道以后他这个儿子要做的事，他很清楚。儿子生的时候，他能够开口讲话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话，他自己讲出来的话是神给他看见的，所以他以后也是尊重，非常的尊重这样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嘛，你自己做今天有多少所谓是带领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爸爸，他讲讲弟兄姊妹应该这样，应该唱诗要赞美神，应该祷告嘛是跟神相同，等到弟兄姊妹真是要用一种现在达不到的，现在在做没有办法达到的，用另外一种真实的心在那边做的时候呢，又不允许他做，有没有？弟兄姊妹们去想想哦，这些事情我都在经历，所以我慢慢慢慢，在我心里面就说，当一个人，他只是觉得说，在当祭司体系里面这样过日子比较稳定，真正按照神的心意做施洗约翰，那我要去吃蝗虫野蜜，我要穿骆驼毛的衣服，我羡慕穿的是以弗德，我羡慕穿的是祭司袍啊，现在还有牧师袍呢，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些东西，我所羡慕的是在圣殿的里面吃鸡肉，我没有办法到旷野里面去吃蝗虫野蜜。当人是这样的时候，上帝能够用他来扭转整个的局势吗？圣殿存在还有价值，上帝怎么不用它？今天一个教堂在那个地方已经神不能用的时候，神怎么不要另外找一些人出来，来在教堂的外面做一些事呢？不是吗？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宁愿在教堂的里面被人家安排有工作，也不愿意真正的为神中国真正的被神使用，哪怕是要在旷野也在所不惜。第二点我在这边要交通的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天国近了才要悔改？天国不近人难道不要悔改？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不是有一点点，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在我想就天国不敬人也要悔改，但是天国敬了人更要悔改了。人应该有天国没有天国这一个概念，上帝造人的，上帝造人就是把人造在神的面前，用另外讲神就造在一个神的国的范围的里面。人因为怎么样呢？人因为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以后也不悔改，以后怎么样？以后就离开了这个神的范围，离开了神的国，在地上赶出伊甸以后，就亚当夏娃就开始在地上，他变成这样。其实神造人的时候刚刚开始，哪有什么变成这样？所以其实一个人做错事应该要悔改，跟天国来不来没有关系，应该因为一人事情一做错了，心里面就有良知良能，神造人就把这个东西在其他动物的身上他没有造，就是造在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所有做的事情跟神的形象跟神的性情不一样，我们里面就知道这个不对，就会脸红，就会心跳加速，就会许许多多的情况，等到我们知道了我们悔改就是了吗？但施洗约翰在这边讲的是一个更严肃的事情，神的国到了，假如说我们不悔改，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神的国来的人没有悔改，人就不能够在神的国里，人跟神的国无分，那么跟什么有分呢？就是跟永远的硫磺火湖有分，就跟地狱有分，就跟人的沉沦灭亡有分。难道从前祭司在圣殿里面不传这个吗？还是圣殿里面的祭司他看中了，你要是要把祭物拿来了，我有祭物吃就好了，管你真心悔改不真心悔改，管你神的国要来不来，你只要把牛羊牵来了，你只要把斑鸠鸽子拿来了，对不对？我有吃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吗？一个服侍神的人是这样的吗？施洗约翰他讲的这些话在圣殿里面可能没有办法讲，所以他假如他在圣殿里面能够讲，他为什么不在圣殿讲呢？ 因为圣殿这个环境这个氛围已经不能不允许他讲这样的话，所以他只能到旷野里面去喊，到旷野里面去讲。今天不是说一个人有一个服侍的基督的这个宗教的平台，你在那个平台的里面，人家就会听你，是人家是因为不到教堂心里面不平安，不是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人家不来。你要了解这个意思呢。以色列人到圣殿去也是，他不去圣殿，他安息日到了不去圣殿，他心平安吗？还是因为有你们这些祭司在，他一定要去呢？但是反过来讲，到旷野去就不一样了。完全是心甘情愿，没有宗教的压力，也没有宗教的这个不安，完全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呢？听到施洗约翰传的道，他真的发现说他有罪，他真的发现说他不完全，也想到说那么久了脱离，没有享受到与神同在各方面的东西，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就欢欢喜喜的，这个心甘情愿的。当一个人呢，我告诉你啊，他不参加教堂安排的聚会，他心里面觉得怪怪的。但是有很多时候不是教堂安排很多的聚会，他甘心乐意去参加。今天在这个普世基督教里面，这种事情多不多？很少吗？还有多少人觉得说你不来到我这边聚会还觉得人家错？那么同样这个观念，假如我们觉得这些人不对的话，那么很显然的，那些不到圣殿，那些到施洗约翰那边去的人，那么他们又对在哪里呢？其实不是，神的话好像号角一样，真正在哪里吹响，哪里就聚集神的百姓。你的号角吹不响，你就在圣殿里面，那也只有名没有实。人不悔改跟神的国怎么办？人不愿意悔改那么怎么办？ OK， 所以当神的百姓，当时在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在耶路撒冷的 那些人，使徒约在那边传道，在旷野里面传道的时候，他把这句话也喊出来。这个话不是他想出来的，是神要他这样说的呢。因为神才鉴察人心嘛，人不悔改，使徒约能够看得见吗？人犯罪，使徒约能够知道吗？但是他按照神的心意把这句话喊出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就当时就有许多的人。当一个人把神要他讲的话讲出来了，那个人就是上帝预备来为耶稣基督开路的那个人。难怪今天有很多人传道传了个半天，人家也好像没有预备好人心来到主的面前。有些人好像奇怪，他一到一些地方怎么样了？怪了，好像人心预备好了，心就柔软了，怎么样了？这个耶稣的福音一传，人家就愿意接受耶稣了。原因在哪里？有些人喊出了神的话进入人心，有些人作为一套疑问，碰不到人心，碰不到人心最深处的需要。而施洗约翰喊出这句话以后，喷出那些人心里面真的心里面的这个有。今天我们教导人家，你一定要做礼拜，一定要干什么，就教导他的都是一套疑问，跟你喊出了一句神要你说的话，喷出到人的心，这两个东西哪一个关键呢？哪一个更真实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老是在圣殿的里面维持这个圣殿的运作，一天他讲了你什么时要来，你什么时要来，来了干嘛？鼓励人家去的人去也没有得到什么，那么被人家鼓励人去的人去到最后也就是表面上这样大家搞搞，但是有人真的被神，真的有人是被神感动，喊出吹出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呢？碰触到人的心，这些人就会真心心甘情愿，不要吹不要逼，他自己心甘情愿到约旦河那边去，怎么样呢？受施洗约翰的洗。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是落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是被教堂安排了不去，那么心里不平安，还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心甘乐意的，真的心被触摸了，我真的需要悔改，我真的需要去接受约翰的洗礼，是哪一种光景呢？假如落在前者，你很可怜；假如落在后者，我为你感谢主。第二个，我要交通知，还有一批人叫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也来哦。 其实撒都该人是看重宗教地位，法利赛人是看重宗教疑问。那么他们有没有怎么样了？他们在那个地方，我不晓得为什么，施洗约翰是这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哎，乱讲，哎，还是他是有感而发？他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重，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来也要来受他的洗，那么人家来受你的洗嘛，你就把你该讲的讲了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但是呢，他在这边为什么对这些人多讲一句话，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施洗约翰师父看到一群人，对，他们想要在天国里面有份，所以他们以为怎么呢？受约翰的洗呢，就跟天国有份了，是不是这样？天国近了，对不对？啊，你们应该悔改。他听到的没有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他是听到是天国近了，所以啊，你要去受洗，就变成这样了。施洗约翰很明锐嘛，他碰到说你不是来悔改，你是来受我的洗，想要神国来的时候你在神国里面有份。不，你要真心悔改。一个真心悔改的指标就是慢慢的会。真心悔改怎么样呢？就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今天有很多的人怎么样？他悔改的心跟他的果子，他生活行事为人结出的果子，好像跟他有没有悔改不是说明他悔改的心。那么怎么样呢？施洗约翰就说：“你受我的洗也没有用。这句话是我常常讲的。”我不多跟人家受洗，但是我自己所传福音的对象，他来跟我讲说，大爹，我真的信耶稣了，我要受洗，我就帮他受洗。但是我要受洗的时候，我要跟他讲什么话呢？我说你要受洗，假如不是见证你的悔改跟你的相信，你受洗白洗。第二个，那么你真心相信真心相信主，被圣灵感动，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真的相信到一个地步，悔改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圣灵要重生你，所以你受洗以后怎么样呢？你受洗以后更加的坚定你这样的心，所以你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你对神的事情有兴趣，你对罪恶会敏感，有没有？你对神的事情会渴慕，因为一个人活了嘛，对神活了嘛，他里面有很多生命的现象就出来了。我说假如不是的话，我大爹跟你受洗，谁跟你受洗都没有用。是学的人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跟你们受洗，你就想逃脱将来神的愤怒吗？我跟你受洗是让你受洗，代表你愿意悔改的心，但是我帮你受洗的还不能够真正的显明你是不是真心悔改，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一个真实的，我们绝对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一个得救的人一定有一些果子，有一些行为的。我再说一次，今天有很多人说你行为怎么样的没有关系了，你反正信耶稣就得救了，那是道理。事实是什么呢？一个得救的人将来他的行为一定会不一样。我们不要用别人的行为去论断他得救不得救，我们也不要用别人对于得救的道理清不清楚来论断别人有没有得救。我们要跟他在一起生活，看看他有没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活出来的，从前是这样，现在不是了。那么怎么样呢？他哪怕是救恩的道理不清楚，怎么样呢？他已经活出得救的，他已经结出得救的果子来了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常常说，哦，这个今天有些人怎么说？哦，因为他是这样行，所以他是得救人，就被另外一个人说，你们怎么样？我们。这个得救是因着信，是不是啊？是神的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是吧？他做了这些事情得救呢？不不不不，你要想是，他没有信主以前，他根本不愿意做这些事，也不会做这些事，也不喜欢做这些事情。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他会这样了。那么你怎么说？我们的行为不能够让我们得救，但是一个真正得着神救恩、被神重生的人，他一定有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他的行为。我们不要在道理的里面迷失自己，我们也不要在自己的行为的里面高举自己。我们要把任何件事情看到神的话语很清楚。诗篇今天讲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意思就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会有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他生活里面的行为，不是吗？我们生活里面再好的行为也不能让我们得救。但是当我们真正得救以后，我们真正悔改得救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生活里面会有好的果子的。不晓得我这样的交通有没有交通把我心里面真实的心把它交通出来。诗篇在里面担心的什么呢？诗篇们担心的是他们没有办法真心的悔改，所以不能够结出真正的果子来，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帮他们受洗也白白受洗，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概念？我把救恩的道理讲，跟你讲的再清楚，你再说好好好，对对对，到最后也怎么样呢？到最后以后会讲所有救恩的道理，结果怎么样呢？生活里面没有接触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因为他懂了救恩的道理，他就得救了吗？因为他懂了这套道理，他愿意去受洗了，他就得救了吗？他没有悔改，没有接触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懂什么？我们再懂什么，也只是得着了一个皮，得着了一个壳，没有得着真正的实际。难怪使徒约翰有这样的痛苦。那么怎么办呢？他要不要给这些人施洗呢？话讲清楚了，还要给他们施洗，不是吗？不是吗？以至于他这样说了，要提醒他们。我今天没有办法不帮你们受洗，我只能把这句话讲清楚了。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替他解鞋带也不配。更大是什么意思呢？更大的意思就是说能力比我更大，看人心看得比我，看人心的能力比我更大，权柄也更大。我只能够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他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我在这边看到的火是什么呢？火就是后面十二节后面讲的这个麦子嘛，收在仓里，糠嘛用不灭的火灭了。因为这个前面讲到的是圣灵与火嘛，圣灵怎么样呢？就是一个人真心悔改信耶稣，你有没有真心信耶稣悔改信耶稣？我不知道呢。你表达了你要信耶稣是不错，我跟你讲了一圈你也愿意相信了，我跟你受洗了，但是我能够知道你真心悔改了吗？但是后面来的就是指耶稣，耶稣不是，你真心悔改接受了主，他就用圣灵给你洗，圣灵洗怎么了？就让你成为麦子，圣灵就重生你。连我们的主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都是从圣灵怀了孕，不是吗？我相信圣灵，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就是能够重生我们，就是把神的生命可以种在我们的里面。神怎么样能够把耶稣，圣灵怎么样能够让玛利亚怀孕把耶稣生出来？我照样相信圣灵能够把重生的生命生在我的里面。这叫什么呢？这叫收在永生的仓里了嘛？收在仓里意思就是收在神的国里嘛。那么下面什么叫用火给你们施洗呢？这是两论件。你不真心的悔改，而你受了洗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施洗院只能给他一个洗，有没有？但是耶稣给人洗是两个，你真心悔改以后，圣灵给你洗，你得着重生的生命，就收在仓库里面，收在 神的国里面。还有一种人怎么样呢？他根本这个什么受洗，他哪有真心啊？这个教堂规矩说，你不受洗就不可以给你在礼拜堂跟某某人结婚的，是吧？父母亲大家们都是爱主，搞了个半天嘛，就是哇，要给这个人来受洗，那个受洗完了之后，吻合你教会这套规定嘛，可以在教堂里面受洗，有没有？今天很多人受洗，真是悔改信耶稣吗？这样的受洗，牧师长老传道给你受洗了，有用吗？我们有没有想过，那耶稣比我们能力更大？我们给他受的洗，哪怕他以后可以在教堂里面结婚了，可以符合教堂规矩了，他要灭亡还是灭亡？他是一个坑，被火烧。今天你看到有多少受过洗以后的人完全不一样，一种是生命来了，一种是徒有基督教徒的仪文形式。这个麦子跟糠之间的差距是一个里面有生命，一个只有外表，不是吗？你远远的根本看不出来，你静静跟他一生活就能够知道了他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大爹也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说大爹爱主啊、属灵啊，你来跟我住三个礼拜你就知道。你任何心里面那个什么尊敬的什么属灵伟人，你去跟他住三个礼拜、三个月，耶稣有本事带着这群门徒三年啊，你试试看吧，你看你有多属灵啊，不是这样吗？看外貌都一样，你去碰碰看嘛，风刮一刮、吹一吹嘛，你看看嘛。环境新奇一点，风浪你看看嘛，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嘛？今天我们不要以说我们给多少人受了洗在那个地方得意，我要讲的是神有没有使用我们吹出号角、吹出他的话，让人的心愿意真正悔改来得着生命，成为那个麦子，将来可以收在永生的仓库的里面，我们在高兴。你不要为多少人受洗高兴，我比较少跟人家谈我替多少人受过洗，我所关心的乃是那一个人说要受洗，他真正相信耶稣生命来了没有，这才是真正我们要关心的。弟兄姊妹是吗？最后讲到耶稣受洗，我想不通耶稣有没有罪啊？施洗约的罪是施洗约的洗礼什么洗礼啊？是悔改的洗礼吗？耶稣要悔改吗？进主班的意思进什么意？我没有懂，真的我没有懂，我只能够用一个心里面的讲，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世人都犯了罪，但是耶稣又明明没有罪，那么他要到施洗约那去施洗是什么回事呢？我只有一个肯定，施洗约翰给人家施洗的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不然他没有办法去讲嘛，耶稣你去受这个洗干嘛？而且借着耶稣的受洗让父神亲自印证他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他没有罪，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赦免我们人的罪，才能来代替我们人的罪。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当我们真的发现一个人他的职分、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哪怕不跟我们在一个教派，哪怕不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神学观点相同，你有没有一个像我们有没有像耶稣这样的心，彼此尽诸般的义？当我们在尽我们义的时候，神就会在那个地方也来见证我们是他所喜悦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了。